许文明有些紧张，他低下头，缓缓地说：“哼，你猜的没有错，我和米若兰之间确实有着某种暧昧关系。”好，我明白了。许文明继续说：“原本我是给米若兰的家里打过电话的，可是没有人接。随后我又打了她的手机，依然没有人接，我就猜测可能有什么问题了。我觉得她在诊所里，这种可能性要比在家里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。那么米若兰给过我诊所的钥匙，所以我能自己进来。当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他的尸体，然后我就立刻报案了。同时已经把一切都记录下来了。然后他还要带许文明到公安局做笔录。在许文明离开这里之前，叶宵忽然想起来，这个许文明是雨儿的老板，于是对许文明说：“啊，你是雨儿的老板吧？今天他不能来上班了。”“
啊，雨儿出什么事了吗？”“
啊，他的童年死了。”许文明的眼里又露出了恐惧的神色，他摇了摇头，和叶宵的同事一起离开了这儿。他被带到公安局去做笔录。叶宵又在心理诊所里转了几圈，他还在诊所的挂号记录里发现了童年的名字。他的心里又想到了什么？当他转到了诊所的走廊尽头的时候，他看到了那张画着猫眼的油画，猫眼在冷冷地看着他。在回局里之前，叶宵先去了一次黑房子，更确切地说，他并没有走进黑房子，而是去了黑房子的后面的那栋楼房。他快速地冲上了这栋楼房的三楼，打开了那间他一直用来监视对面的房间。叶宵首先看到的是那两行墙上的字，这是凶手留给他的耻辱和刺激。然后他的目光移向了另一面墙上挂着的那几个相框，他取下了相框，相框上蒙着一层厚厚的灰，他伸出手轻轻地掸去了灰尘。在那些黑白照片里，他看到了一张全家福。全家福里是一家四口，中年的父母坐在椅子上，在他们的身后站立着两个少年。左边的大约十八九岁的样子，而右边的一个看上去大概有十五六岁。叶宵注意到了左边的那个少年的脸，这一张脸的轮廓立刻让他想起了许文明。他又仔细地看了看，确实非常像。如果许文明再年轻个十几岁，大概就会是这个样子。而右边的那个少年的目光则显得特别的忧郁，似乎还深埋着什么东西。忽然，叶宵发现在相框的背后还藏着一些东西，似乎有一个夹层。 他打开了相框后面的夹层，看到里面藏着一叠铅笔画纸。这些纸似乎都有些年头了，边角上都有一些霉点，纸上是铅笔的素描画，每一幅画上都标着完成的日期，总共有十几幅画。叶宵翻到了最早的那一幅，日期是1987年12月10日。画上有一扇宽敞的窗户，窗户里有一张梳妆台，在梳妆台前坐着一个长头发的女人。从梳妆台的镜子里可以看到那张女人的脸，很漂亮，正在梳着长发，她的胸前还挂着一条项链。叶宵向窗户对面的黑房子看了看，这幅画正是二楼的卧室，可以肯定画里面所看到的就是现在的这个角度。叶宵按照画上的时间顺序继续翻了下去，他看到画里的那个女人经常坐在一间房里面画画。总之，在这些画里，那个女人的形象似乎非常的完美。叶宵还觉得这画里女人的脸有些像鱼儿。后面的画里出现了一个男人，那个男人扬起手掌打了女人的耳光。此后的几幅画就经常出现男人殴打女人的画面，其中有一幅画，一个女人裸露着她的脊背横卧在地上，背上伤痕累累。最后那几幅画的完成时间是1988年6月19日。叶宵首先看到的是男人和女人在窗户里说话，那个男人的表情十分可怕。接下来画的是男人死死地掐住了女人的脖子。最后的画面是那个女人似乎已经死了，她被固定在墙上，男人正在用砖块和水泥在女人的身上砌一堵心墙，这是最后一幅画。叶宵又把目光投向了对面三楼的那扇窗户。现在，那堵墙已经被清理好了，那具雪白的尸骸也已经被运到公安局去做尸检了。叶宵终于明白了，那堵墙里的尸骸究竟是谁的，而他又是被谁所杀害的。叶宵拿出了手机，打给了局里的通讯。我是叶宵。许文明，他还在不在做笔录啊？
啊，刚刚做完呢。正准备手续，啊，让他出去呢。
先别让他走，我还有一些问题要问他。还有，你啊，先帮我查一查，许文明在20岁以前住在哪儿？啊，谢谢啊。
稍等片刻，电话那边就传来了同事的声音。他报出了许文明10多年前的住址的门牌号码。就是这栋楼。叶宵点了点头，我猜的没错。
谢谢你，哎，千万要留住他，我马上就到。好，再见。
显然，上一次叶宵在楼下发现许文明的时候，他就在撒谎。他绝不是来看鱼儿的，而是来看他的旧居。叶宵把旧相框和那些素描画都放进了自己的包里，然后飞快地离开了这儿。
当叶宵回到局里的时候，许文明还在继续回答各种问题，做着无休无止的笔录。但叶宵并没有直接去找许文明，而是坐到了电脑前，打开了全市居民的个人资料库。他在查询许文明及全家的资料。原来，许文明从出生一直到20岁，都住在黑房子后面的这栋楼里。后来，许文明考上了美术学院，从美术学院毕业以后，他又出国留学，攻读广告学，一直到3年前才回国，开办了对窗广告公司。从电脑里显示的资料来看，许文明并没有任何犯罪记录。而许文明的父母在1990年1月外出旅游的时候遭遇了车祸，双双遇难。而此时许文明正在美术学院读书，家里只剩下一个弟弟许天明。许天明在父母遇难后不久，就因为心理抑郁症而长期休学。此后，许天明的病情时好时坏。1993年，他被叔叔送到了外地的一家医院治疗他的抑郁症。但是，到了1998年，许天明私自离开了医院，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。从此也就再没有他的档案记录了。看完这一切以后，叶晓又拿出了从那个房间里带出来的相框，看着全家福照片里那个站在右边的少年。少年的目光是如此的忧郁，以至于看得让人心疼。叶晓带着这些离开了这儿，走进了正在给许文明做笔录的房间。许文明一看到叶晓进来，脸色就有些变化。叶晓冷冷地看着他，然后把那张旧相框放到了许文明的眼前。许文明立刻呆住了。叶晓缓缓地说，上一次咱们见面的时候你在撒谎，是不是？许文明停顿了一会儿，终于低下了头说，是的，我是在撒谎。我只是想来看一看我过去的家，这有什么不可以吗？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要撒谎啊？好，我再问你，许天明是谁？听到这个名字，许文明立刻抬起头来说，
天明，他是我弟弟。
然后叶宵又把那些素描画拿了出来，摊开在许文明的面前。这是谁画的？
许文明看了看那些画，瞬间他的脸色变得无比的苍白，他浑身都瘫软了下来，他嘴巴里喃喃自语了，
我没有犯罪啊，我真的没有犯罪啊，没有啊。
我相信你没有犯罪，所以你只要把你所知道的全部都说出来，你就可以证明你没有犯罪了。
好的，好的，我告诉你们，啊，你带来的这些画不是我画的，是我弟弟天明画的。我和我弟弟小时候都喜欢画画，我们住在黑房子的对面，从我们的窗户里可以清楚地看见黑房子里发生的一切。那时候黑房子里住着童家夫妇还有他们的孩子，那个女人长得非常漂亮，吸引着我和我弟弟，所以我们喜欢对着那个女人画人像素描。
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童年的妈妈吧？
是的，也许因为那个女人是一个画家的原因吧，这激励了我和我弟弟的画家梦，我们也都发奋的学画，特别是我弟弟。我发觉他对黑房子里的那个女人有一种，一种特别的好感。他开始没日没夜的趴在窗口上观察黑房子里发生的事，他甚至还买了望远镜，来偷窥对面的女人。啊，那时候我就害怕，弟弟天明会走火入魔了。我觉得他喜欢上那个女人了，不过。啊，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四五六岁的孩子嘛，他的爱是朦朦胧胧的嘛，是纯洁的嘛，是没有半点肮脏成分的嘛，啊，那只是一种痴情而已嘛，啊，他经常对着黑房子画素描，啊，有时候甚至把黑房子里那个男人殴打女人的事情一个画下来。啊，我弟弟很同情那个女人，他非常恨那个男人，他甚至还悄悄给那个女人写过情书的。
那么最后那几幅画呢？
啊，我并没有亲眼目睹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啊，是第二天我弟弟告诉我的。他说他恨那个男人，他恨到了极点。他说那个男人夺走了他唯一的爱，他希望那个男人死掉。于是他就给那个男人写了几封恐吓信，把他所见到的那一幕都写在了信里。我没想到没过多久那个男人就从屋顶上掉下来摔死了。我猜想他一定是收到了恐吓信，畏罪自杀了。
后来你弟弟怎么样了？
唉，自从黑房子里那个女人死了以后，我弟弟就整个的变了，他变得异常的忧郁，他每晚都要做噩梦，他一定是在那天晚上目睹了谋杀的全过程以后，受到了过度的惊吓和刺激，给他带来了永远都难以抹平的心理创伤。唉，其实他原本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他的智力绝对在我之上。在很小的时候，人们就说他必将成大器，谁也不会想到这扇窗户毁了他的一生。在我们的父母遇难以后，他真的得了忧郁症，进了医院。后来我去了国外留学，渐渐地和他失去了联系。啊，那么3年前我回到了国内，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我弟弟，却再也寻找不到他了。啊，茫茫人海之中，哪里还会有他的踪影啊？
叶晓点了点头，他相信现在许文明所说的才是事实。叶晓给许文明倒了一杯茶让他喝。许文明继续说，
啊，谢谢。
直到最近一个月，月儿来我的公司应聘，
啊，我发现她长得和当年黑房子里的那个女人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嘛，我就立刻决定就聘用她嘛。但是更让我吃惊的事发生在一个多星期以前，我接到了我弟弟打来的电话。啊，要知道我和他已经失去联系许多年了。一时间我真是又喜又忧啊。
你应该高兴啊，你为什么要忧呢？
因为他在电话里跟我说话的语气非常的奇怪，他说的全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
有些语言富有哲理，但有些语言却充满了血腥和残暴。我觉得他在这里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啊。说完了，徐文明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摇了摇头，继续说，
他在电话里约我，
说：“要在过去住过的老房子见面。”于是我就赶到了那里，没想到正好撞上了你。当时我很害怕，立刻联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，我就对你撒了谎。直到几天前，就是我弟弟天明，终于来到了我的公司里。我们兄弟俩隔了10年第一次见面，原本我应该高兴，但是我却有一种奇怪的不祥之兆。